也一再的说，包括我们在世上要经历神的爱，神的爱在我们身上要有工作，我们一定要传扬神的话。神的话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的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有神的话，有神的灵，我们才能认识神，才能信靠神，才能跟随神。所以让我们不断传讲神的话，不断聆听神的话。那么即使神的话不好听，在我们刚才看到的阿摩斯书，就这一堂我们要讲神的审判，其实也是神的爱，神的管教要临到世人，要临到我们身上，愿这临到我们身上是有功效的，因为神的话大有功效，创造万有，托住万有，拯救和审判万有。神的灵大有功效的，神的灵让世界存在，让世界受造，让世界能继续。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伟大的。我们听到神的话，圣经里常常用神的话，甚至用神的声音来表达那个威严。你看第一章的第二节，把耶和华形容成一只狮子。耶和华被形容成过老鹰，也被形容成羔羊，也被形容成狮子。狮子当然就是他的威严，但是在这里讲到他的威严，不是他抓食的威严，而是他的声音。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而我们也是求主帮助教会，我们不是把喇叭的声音开得很大吵人家，但是我们的确是把上帝的话传讲得清楚明白。今天不太敢说教会在吼叫啊，但是愿我们有一个强烈的信心，知道我们的主他在掌管，所以我们就大声的来传扬，有把握的坚定的来传扬我们的主啊。当这个声音传出来了以后，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神的话和神的灵，圣经都有形容他创造和管理和施恩的能力。譬如说神的灵有的时候被形容，神的灵有的时候被形容成是雨水，神的话有的时候又被形容成雨水。当它从天降下来以后，就让万物滋长。今天教会听到神的话，被圣灵充满和洁净，就生长，就丰富。不过神的灵和神的话，除了叫我们丰富以外，也有一个相反的效果，就是使我们枯干。那就是当神的话、神的灵用审判的方式临到的时候，那是叫人害怕的。草场听到会悲哀啊，这当然是一个形容的方式。山顶呢，听到这个声音呢，就哭起来了啊。神耶和华的像吼叫一样的话，第一个是对大马色吼叫的。那事实上，对大马色吼叫的，这里跟这几个国家、这几个城市的吼叫，亚兰是第一个哈，大马色就亚兰的首都，第二个是腓力士，第三个是推罗，第四个是以东，第五个是亚门，第六个是摩押，第七是犹大，第八是以色列。这其实也有一点像耶稣写信给教会的七个使者，那是在启示录里面。不管是那里或这里，写给某一个教会，写给某一个城市，也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不是只有写给菲拉铁菲的教会，给菲拉铁菲教会听，有耳的就应当听。在圣经里面，有些保罗写的书信是有特别对象的，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写给加拉太的教会，那都写给特定的人。但是我们大家也都看，有些书信我们叫做一般书信或者普通书信，没有写收信的人，那也是对每个人、对个人的。 神对我们的话是给每个人听的，牧师、传道人、小朋友、大人，我们都应当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需要听神的警告，我们都是罪人，需要听神的赦免，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听到神，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好称赞他，好赞美他，好享受他。那么神先这里先对大马色，这是一个大马色或者大马士革，我不知道是不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一个城市，而且是连续的。就我们也有台，中国也有古城啊，西安啊，开封啊，洛阳啊，但是就建筑来讲，尤其我们中国的军队的征战，军队兵险这么多啊，很多城市是完全被烧掉，重建过不知道多少次，大概都是近100年或近甚至近50年的。那么可是在有些城市，包括你去罗马，有几百年的建筑物在那里。大马士革或大马色也是很老的城市，很可惜这个很老的城市也是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就一直宽容，但是神不会免去他的刑罚。各位记得，每一个城市，包括该隐所建的城，包括耶路撒冷，包括索多玛、俄摩拉，一直犯罪，神总会降下灾的。降灾的时候，圣经讲罗德的日子，就是住在索多玛里面的人，跟耶稣再来的日子，人子的日子是很像的。其中一个很像，就是大家浑然不觉。那个降灾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不理。像索多玛，再没有多久，天使说就要毁灭了，天亮之前就要毁灭了，可是全城的人还在犯罪，甚至要伤害天使。三番四次的犯罪是可悲的，犯罪就算一次都是可悲可恶的，何况我们不是三番四次了，不知道是3000、3万、30万次了，很多次的犯罪。但是神虽然一直宽容，神总会刑罚的。那么有的时候是大的刑罚，那是最后的审判，就没有机会了，罪人就毁灭了，像索多玛、俄摩拉城里的人一样。有的时候是小的刑罚，像西罗亚楼坍的时候，不过死了18个人，意思是要其他没有死的人悔改，免得如此灭亡。我们没有死，别人死，不要幸灾乐祸，那是叫我们悔改的。大马色三番四次犯罪，没有人悔改，神不会免去他的刑罚。那么但是神不告诉我们刑罚什么时候降临，只是要我们警醒，快快的悔改，做错的悔改，正做对的要继续持守。他没有讲什么时候要来刑罚，但是他的确有讲他刑罚他的理由。大马色的罪就是以打量的铁器打过激烈，这个话我们今天实在也都听不懂哈。什么叫做打量？打量就我们中文很喜欢用打这个字，你有没有发现打电话没有人在打，电话并没有被你打，但是我们说打电话，打听消息，也不是打一个听觉，就我们喜欢用这个打，什么打情骂俏，那个还有真的打哈，对呀、啊，打电动啊，打球啊，球你也不是恨那个球在打它嘛，其实你是英文是在讲 play， 是在说玩也不太恰当啊，就是在运动那个球。那么我们说打球、打乒乓球、打篮球，好像很恨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文字里面或思想里面也有一种暴力啊，所以运动也要用打字哈。但是在这个打量倒是很真实的，打量是用那个一个器具，我们今天其实我也是小时候才看过，把谷物和就是谷物啊，那谷子和 他所长的那个植物分开来，然后那个谷物一粒一粒的稻谷还是不能吃，因为外面还有一层皮，要把那个皮也打掉，然后那个米才能够吃啊，这都是用那个打的过程哈。他在这里讲到说，用打量的铁器打过激烈，可能是一语双关，一个是大马色曾经侵略过，那就真是打过激烈了。另外一个意思，当他去打激烈的时候，他是把激烈那个城里面所有的值钱的东西、好的东西都夺过来了，好像一个铁器把所有可以吃的谷都打下来了一样。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在讲到说，后面也有讲不留余地的人啊，是那个是小先知里面喜欢讲不留余地，不留余地给别人的哦。对不起，那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哈，祸灾那些以防连防，以物连物，不留余地给别人的人啊。这我们又想到人的特点。各位，你不会看到那个生态的电影，讲一只狮子一口气咬死了1000只羚羊，然后把羚羊编号放在冰箱里，到时候拿出来一只。不会，动物不会储藏任何东西，动物就是它就吃它这一顿够吃的，或者再多一点吧。听说蚂蚁、蜜蜂会储藏啊，我是不知道。一般的动物它不储藏的，它们都吃新鲜的东西，也不放冰箱，不冷藏，也不冷冻，就是吃掉，吃掉了就吃掉了就没有了，下一次再吃。你看那些非洲的那些狮子啊，猎食的，即使有许许多多动物在它前面，它只吃一只，或者说它只吃它这一家吃饱就好。各位，人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欲望，还有不安全感，所以我们都像路加福音里面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我们要不断的囤积东西堆起来，然后我们需要跟我们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存在这里，你可以快快乐乐的吃喝吧。就我们很不安，每一个人，各位，你们现在多数的人年纪还小，但是我想也可能会学会这个，不要学会了，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不断的囤积，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要满足我们的恐惧。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存钱不对，但是我的确要讲，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这个美好的德性不一定是全对的，任何一种德行不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都不一定是对的。耶稣好像很反对存钱的，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收藏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这一点我相信年轻一代的人都很阿们，你们也不种也不收，反正老爸老妈会养我们啊。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囤积存钱可以是美德，也可以是一种没有信心的恐惧，以及为了要有安全感，错误的安全感，把钱财累积堆起来，忘记上帝，以及继续不断自己要有，以至于别人不留余地给别人。像以赛亚书说的，像台湾现在也有这种状况，我实在不愿意说这话，好像我是有仇富情节一样，但是的确一个人有好多房子。我知道我曾经到过，反正到过一个新的住宅区，那里这栋房子已经卖出，已 已经卖掉，这个已经卖掉，多半都卖掉了，但是常常是没有人住的。那么甚至有一个房地产的广告是一辈子总要收藏一栋房子，我听了就生气，房子又不是名画或者是邮票要收藏的，房子是给人家住的，他这广告就是告诉就告诉我们买房子的人是谁，买豪宅的是谁，他买房子不是要住的，他买房子是收藏的，他买房子是囤积的，以至于房子很贵，但是有钱的人他可能可以继续买继续买继续囤积，然后很多的人啊，就包括你们可能都在内啊，收入大学生毕业能找到2万3万的工作已经不错了，然后要买房子到哪一年呢？我不是在，我再一次说，我不再讲仇富情结或世界上的事，我或者说政治上事，但我的确在讲信仰上的事。我们不断的在存，在囤积，一方面有可能是节俭的美德，未雨绸缪，这是很好的，但是也可能是没有信心，然后要用这些来满足我们的不安全感或安全感，然后在这样囤积的时候，我们就要自己的东西比别人多，以至于就用上了共产党的一个字眼，叫做剥削，剥削其他的人，让自己很多。好，不管是富有的贫穷的人都是罪人，不信神我们都会灭亡，不管是囤积的人或者是乱花钱的人，不管是囤积别人的东西或者是尽量花老爸老妈东西的，我们如果没有信心都是有罪的。但他这里在讲到说，国家和个人一样，因为自己的强大又因为自己的没有安全感，就没有怜悯人的心，就不断地打掉别人的粮食，有很多就存到自己这里。耶和华说，我第四节，我要降火在哈薛，那是大马色的一个王，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便哈达也是大马色的王。当你不断的剥削，当你不断的拿别人的东西，事实上是拿神的东西，当你夺你邻舍的东西，什么是别人的东西？各位，什么是自己的东西？这个你在政治学上面有很多的讨论， ownership， 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什么是别人的东西。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当我们不劳而获的时候，那是别人的东西，即使我们获了，偷来的东西当然都是别人的东西。 那包括不劳而获，你说如果我爸爸妈妈给我的遗产算不算？那个也是不劳而获啊，这就讲多了。所以有很多人谈到遗产税的事情，可能也是合理的。有一历世历代有一些圣徒都会讲到说，当你东西多到烂掉的时候，那就不是你的了，即使是你赚来的，就你的东西多到你不能花不能用，那就是你囤积了。各位姐妹，您的衣服有没有太多件没穿过的啊？那就是别人的了。说起来是笑话，再不全是笑话。我们人就是很奇怪，我们即使自己不能用，有的时候都不愿意给别人。那么我们要给别人，常常也是一个要给自己方便。譬如说我的衣橱实在太挤了，所以给别人一点。譬如说要装新的衣服。总之我们很少像上，我们很少，除非被神的爱感动，像神一样自己丰富，然后把这丰富给那些有缺乏的人，白白的赐给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神的恩典，包括我们工作的能力，包括我们存钱的能力，我们都求主让这些能力是恰当的使用，是荣耀上帝，是造就人，
而不是使我们残忍贪婪，而且让别人痛苦羡慕嫉妒我们的。如果是这样，神的愤怒会降火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所得的如飞而去。而第五节，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然后他们会被掳。好，大马色这个城被责备了，因为他们实在太贪婪太残忍了。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萨下面不管是加萨或者雅什突、以格伦，这些都是非利士的城市。你在那个撒母耳记上里面，约柜所去的那五个城市都是非利士人常常在的地方。加萨，你今天在新闻还是常常听到这个字，加萨走廊。这个地方呢，非利士有什么样的罪呢？非利士的罪，其实我们发现这里很多的罪都跟商业有关，以至于有一些圣经学者，事实上相当多的圣经学者和神学家觉得基督教有反商情节，这是不对的。历世历代很多人对于各种职业里面，包括我们中国，对于商人常常是很反感的，无商不奸嘛。事实上有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文人笔下的妓女比商人还得到一些好评，觉得商人很奸，商人不能做官，汉朝的时候有这样的规定，好多代都不能做官，大概就是因为他们比较会赚钱，有生意头脑，生活得好，人家嫉妒。我没有反商情节，各位，我们基督徒对任何一个行业，我们都要说，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荣耀上帝，见证上帝，士农工商都是。当然而每一个行业也都多少带有邪恶的成分，因为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每一个行业都跟路加福音十六章讲的不义的钱财是有关系的。我们都在罪恶的世界，包括牧师的工作，就这个在世上工作而言，里面也有肮脏错误罪恶的地方。我们需要的是因信称义。那么在各种工作里面，大家不喜欢的工作就是伤害到别人。譬如说，如果我们的工作像日月光一样，如果排污水或者是脏的空气会伤害到别人，我们就不喜欢了，觉得这个不好。有些人不喜欢军队的工作，因为军人是有的时候会杀人的，不是有的时候，目标就是杀人的，而且有的时候军纪不好的话会给人很大的反感。那么有的人会觉得，我们华人会觉得读书人是最好的职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也不合圣经啊。我们不能够把哪一个行业看成觉得最高，尤其是如果用你的以貌取人是不当的，以头脑取人也不当，因为你的头脑比较聪明，所以你就高人一等。我们基督徒不要有这样观念。很多人会说农人是一个很好的工作，而且值得同情，好像全世界古今中外农人都最辛苦，又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我们都会觉得他们给我们很多帮助，农人又特别辛苦，这点我们也要小心。各位，农民固然辛苦，值得同情，应该改善，但是农民也有很多的迷信和愚昧和残忍，这个在俄罗斯的农民和我们中国农民里面都有哈。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谈讲这，我讲这么多，我在说什么呢？职业里面好像有一个特点，职业越是伤人的、伤害人的，常常越能赚钱。比如说你的职业是贩卖毒品的，这是很伤人的，但这很赚钱。 各位，在启示录也有讲，整个圣经也有讲，从创世纪你也看到有一个英雄人物也经历过这个行业的痛苦，就是约瑟。就是我说的职业会伤人赚钱，就是什么贩卖人口的。今天在台湾也是一样，今天在台湾也重新出现了一个字，奴隶这个字。台湾哪里有奴隶？台湾有性奴，台湾也是有的。性奴在全世界都有，而且我想随着网络的发达，色情网络的发达，人对性的要求就越来越变态和多元吧。就很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变态啊，就很多的小孩子变成性奴。而且这个在西方的一个重要的交易站是在荷兰，这个国家曾经是非常金钱保守的国家，现在远离上帝了。那么在圣经里面，约瑟也被贩卖过，在启示录有讲到巴比伦城的一个罪恶就是贩卖人口，这里也讲加萨，就是腓力士。腓力士人有一点神秘，不过在圣经里的腓力士人大概总是跟那个航海明朝的那种海盗有点像。我们在东方明朝的时候有这些海盗，其实在西方，在非洲，今天在索马里都有海盗，陆上有强盗，海中也有强盗。那么腓力士人好像是很会航海的民族，他们航海呢，航海所卖的那个货物里面最值钱的，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最值钱的是香料，所以那个在太平洋的那个香料群岛，在我不知道是不是罗马时代，不过起码丝路这条路重要的一个是丝绸，还有茶叶，另外就是香料。香料比金子还要更贵啊，就量来讲的话。那现在当然因为比较多了，就没有那么，就一点都不贵了。但是在任香料，你总是你科学不发达，船总到不了那么远的地方，但是人就有很多被贩卖的。那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人，包括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老板，你对底下的人，虽然我们不再贩卖他们，也不要把他当奴隶。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对我们的老板求主也让我们有该有的恭敬哈。腓力士人的罪就是掳掠众民交给以东，以东似乎是贩卖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转运站，腓力士人是贩卖人口的重要的人种之一。我们也很遗憾，当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以后，其实以前也是了，越来越远离主的时候，就越来越有邪恶，包括西方的帝国主义，就是在启蒙运动以后，我不知道帝国主义那种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什么时候有的，但是他们的确也有这种，包括曾经是基督徒或者基督教背景而远离上帝的，就成为贩卖人口的主角，白人在黑暗的非洲大陆做这个勾当。我们所熟悉的奇异恩典的作者本来也是约翰牛顿，也是一个贩卖人口的人，不过我们感谢主，那时候他并不信耶稣，信了主以后他就停止这个工作，而且他跟威伯福斯一起，他勉励威伯福斯要做停止黑，就是要解放黑奴的工作哈。好，神不要任何一个人被掳掠，不要任何一个人做奴隶。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重要的就是叫人得自由，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在旧约里面表现这一点的，就是以色列人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而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今天不要再做罪恶律法的奴仆，不要再做死亡的奴仆，不要活在恐惧和被剥削之下。其实剥削人的人也在恐惧和剥削之下，他是罪的奴仆。那这样的人神也是要审判的。第七节，我却要降火在这个地方，然后剪除哪些人哪些人。到第九节讲到第三个被责备的城，就是推罗城。推罗也是一个商业城。哎呀，真的，你会以为，你看这些都会以为圣经反对商人，不是反对商人，圣经也没有觉得农人或者畜牧的民族就特别好，这些民族这些人里面也都一样有被上帝责备的地方啊。我们再一次说，每个人都是罪人，在罪恶的世界，每一个工作也都可以荣耀上帝。推罗这个城呢，非也很发达，你在以赛亚书还有耶利米书以西结都有提到这个城啊。这个城三番四次的犯罪也是一样，看起来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贩卖人口是最好赚钱的，人口的交易，人肉贩子是最容易赚钱的。好，到以东呢，以东倒没有讲他贩卖人口，以东讲他拿刀追赶兄弟。在这里没有上面三个讲到以东的罪恶，就是奸商，而且是那个暴虐的奸商，就是贩卖人口。在这里讲没有商也没有奸，是暴虐，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是个人或者团体或者国家民族，不要有一种观念，不要有一种永怀愤怒的观念。这个在现在的任何一个时代吧，任何一个时代国际社会里面大概都不会这样讲。每一个国家民族在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里都会把自己写成好可怜，被别人欺负，然后在欺负别人的时候就说我们这是报仇。我不要讲别的国家，我只是说包括我们中国和其他我知道的国家都是这样，哪一个国家没有冤仇？每一个国家都在讲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然后不讲我们对别人的伤害。我们求主让基督徒不要有这样的心，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当然讲正义，但是我们不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各位，你务必要跟人和好，有的人我们很难跟他和好，有的人他不悔改，他的个性做法又常很多错误，这种人包括我们家里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和好。但是你不要永怀愤怒，你也不要发怒撕裂。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会这样，可能每个人多少都这样。我们不伤害人，但是我们被人伤害；我们不伤害人，但是有同学或者是同事，他实在叫人很讨厌。所以我们不一定在那里发怒撕裂，但是我们常怀愤怒，这个是神不喜悦的。神在责备以东的时候，两个罪名啊，追赶兄弟当然是不对，毫无怜悯更是不对，发怒撕裂，你就算是不伤别人，你发怒撞墙也不好，因为这都是一个给魔鬼伤害、魔鬼破坏的机会啊。我却要降火在这些地方。然后下面讲亚门也是一样，亚门你看他非常的残忍，拨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各位，你们看了，我听到有人说好残忍，但是我也说更可怕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现象在今天都没有停止，尤其是种族之间的战争常常是这么残忍的。有的时候你看那些恐怖片啊，黑道对人也常常是这样子。 人是很会很邪恶的，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想，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耶稣都说了，对弟兄的怀怒，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我们要主持正义，我们有义怒，对别人的不对的事，我们不高兴，我们生气，这个可以，这也应该，因为连神都有他的义怒。但是我们不要自义，我们也不要被罪恶所胜啊！这我劝各位的。第二章讲到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这里面你看，那个罪恶被责备，普遍有一个是贪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怒，就是自义，或者说报复。摩押所做的错误啊，看起来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用我们今天来讲还很环保的。他做的什么事呢？就是把以东，哎，刚才讲以东也不是好东西啊，他把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这火葬啊，没有什么不好。各位，摩押并不是在火葬别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对人的侮辱。就算别人是坏人，我们不要用坏人的方式来待人。他应当被处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好的我们刚讲过，我们的神会永远的公平的报应，神的慈爱和怜悯赦免不妨碍，反而成全了他公平的报应。但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公义，以恶报恶就是错误。我们不要以恶，我们不要被人激得有恶心，有的话神也要惩罚。好，到第七个就是犹大被责备了。神并不是只责备外邦人，不要以为那些异教徒拜偶像的才被责备，当我们这些认识上帝的人却远离主的话，却厌烦耶和华的训诲。你看他们的犯罪，三番四次的犯罪是厌弃耶和华的训诲，是随从虚假。偶像两个字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的，就是随从虚假。随从虚假就是我们相信耶和华以外的任何东西，那都叫随从虚假，包括随从时尚啊。你当然可以穿现在流行的东西，你当然可以看现在流行的东西，事实上教会也是如此，我们也随从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会改变啊，我们也会改变教会的造型，这个不是罪恶，但是我们心中要始终尊主为大的。好，犹大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这一点求圣灵帮助我们，不厌弃神，不对神烦厌。各位，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但是我们没有尊主为大，我们也对他烦厌的话，那是神不喜悦的。这个虚假是使我们走迷路的。到第六到八节就讲到以色列了。以色列他们的罪恶就是贪婪，跟前面又很像的。好，第九节就讲到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和当以色列人不纪念这个恩典，不纪念上帝的时候，我们该被责备的地方。第九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亚摩利人神也宽容了他们400年，当400年他们都不悔改，从亚伯拉罕甚至亚伯拉罕之前，一直到约书亚带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他们不悔改，他们有很多拜偶像， 杀婴还有残忍的习惯，包括索多玛和摩拉所表现出来的，神总有一天要审判的。神会宽容人400多年，或者是40多年，或者40多秒，神让我们宽容1秒钟都是恩典。人不愿意把握这个机会悔改，亚摩利人有一天要被毁灭。各位，就是整个的迦南地，迦南人就亚摩利人天天在作恶，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在作恶。后来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在旷野带领他们40年，然后让他们过了约旦河，可是亚摩利人，也就是以耶利哥为代表的那个城的人，仍然不悔改。他们的圣经上在约书亚记讲，那个妓女拉合对探子说，我们知道你们来，我们的心都消化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悔改，不投降耶和华，不像妓女拉合有信心，不像基遍人有信心，投降了耶和华。好，神让以色列人看到亚摩利人的地给了以色列人，然后第11节，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先知和拿细尔人都是服侍神的人，可是以色列人却给拿细人酒喝，吩咐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求主帮助我们哦，各位，我们常常不但不要听神的话，不要神说预言，我们还不要别人说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准则，神的话是让我们生活丰富的、幸福的，知道怎么数算自己日子的。但是我们常常不喜欢听，我们也不喜欢别人说，那么神就会处罚我们。第13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形容方式，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这我们今天看不到，在台湾不大看得到了，今天如果你去中国大陆还看得到。在中国大陆，哇，不管是脚踏车、人力车、大卡车，那个货都装得好满哦。那个他就用这个来形容，很重的东西来压，上帝来压的时候，上帝来审判的时候，上帝来降火的时候。14节，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这里都是圣经常讲的，人不能在神面前称义，人不能够躲去上帝的愤怒，人只有信，人什么都不能做，或者说人做什么都不足以叫他使他从上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就要信。你看第3章第1节，以色列人呐，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你看，你们全家都是我爱的，应该是当听我爱你们的话。可是当耶和华爱人的话人不听的时候，神就要说我有攻击你们的话。下面一句话跟这句话是平行的，3章2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啊，万族中只认识你们，那应该怎么样？我就特别对你们优厚哦，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因为我只认识你们，认识在这里几乎可以等于爱。地上万族中我只爱你们，只是这个认识比爱还要更丰富，就是我因为认识，因为知道，知道你们的需要，知道你们的想法， 我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我认识你所需要的，我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可是你们不领情，我把这丰富的东西给你们，你们不感谢，我会追讨。追讨就是神曾经好像放过他们，给他们机会悔改，不处罚他们，而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跟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把神给我们宽大的机会当作积蓄愤怒的机会，就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不领受，我们不感恩，我们就让神积蓄越来越多的愤怒，有一天会来责备我们，会把灾祸带来。请看第三章第六节的下半句，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各位不要以为只有灾，只有风调雨顺，恩典慈爱是从神来的，美好的恩典当然都是从神来的，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但是一切的灾难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不用怕魔鬼，魔鬼是真实的，鬼是可怕的，鬼像吼叫的狮子，但是我们不怕他，事实上是魔鬼怕我们，我们抵挡他，他就要逃跑的，是雅各书说的，鬼是很怕你的，你不要怕鬼，你要怕的，你要敬畏的是耶和华。如果你敬畏耶和华，你有能力，你要知道你敬畏神，你有能力，魔鬼不会害你，害不到你，你比他强大多了，不是你比他强大，你里面的上帝比他强大多了，但是你不尊主为大，你怎么胜过魔鬼呢？你胜不过魔鬼，神会借着魔鬼降灾，好像神借着那个残暴的灵在扫罗的身上让他睡不着觉，好像神借着说谎的灵让亚哈的那400个先知都欺哄他。灾祸临到一城，灾祸临到一人，都是耶和华所降的。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众仆人，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主总是把他的奥秘告诉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在告诉他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怎么行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奥秘，奥秘其实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美好。说是奥秘，就是神指示我们，让我们明白了。如果神不指示，我们这些罪恶的人就不知道神的慈爱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神的公义在哪里，我们常常也没有看到神的大能。我们在座的做牧者的，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有圣灵，人能把神指示我们的奥秘讲解出来，让大家得到造就和增长。好，在第九节以后啊，三章九节以后讲到说，三章九节以后讲到说，在雅什都和埃及的宫殿里传扬说，在这些大官皇家里面传扬撒玛利亚的强暴的事。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的城里面的强暴、邪恶、下流，比雅什都和埃及的皇宫还要厉害。就是神的儿女的堕落，比外邦人的堕落还要厉害。这重点是在神的儿女对，因为认识上帝，所以他们的堕落就加倍的不应该。那么主说，主一定会使敌人来围攻，主会让以色列在撒玛利亚的地方的人都很凄惨。怎么凄惨呢？他的形容也很有意思，这都是以色列人熟悉的。第12节，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 抢回两条腿或半个耳朵。就是我们华人的故事里面多半都是狼来了哈，在以色列人里面，新约有讲狼吃羊，旧约里面常常是讲狮子和熊吃羊。那么吃羊，牧人就去抢救啊，抢救回来只抢救到半个耳朵，连做火锅都不够。当人忘记上帝，在很富裕的皇宫中享受而忘记上帝，他有一天会经历到他的皇宫、他的军队都不能保护他，他们最后只剩下半个耳朵。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躺卧在舒服的地上，剥削欺负别人，忘记上帝。好，后面到第十三节警告雅各哈，这对我们也都是一样的，是警告，而且特别贴切，因为我们都是认识神的人。耶和华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十四节哈，坛脚必被砍下。坛脚本来是你抓住就可以得赦免的，抓住坛脚，在你祭坛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坛脚是神施恩的地方，但是当人对神没有真的敬畏的时候，即使你跑到圣坛那里抓住坛脚，坛脚都会被砍下来。十五节，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啊，这再一次我们不是反商反对仇富的情节，但是我们的确提醒，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要为了要自己的肉身的快乐，让我们的弟兄受很多的苦，而我们自己有余不能够跟人家分享。这里哈，我们台湾也是有了，就是买了几栋房子，在那里积攒钱财。那么台湾比较没有，倒也不是台湾的人心特别好，而是台湾的天气还不太需要。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我实在不是要骂这些有钱人。你到南欧哈，譬如说西班牙的海边，或者是那有些风景优美的地方，我曾经去那里讲过道，不是去宫殿讲道，去中国餐厅讲道。在那里他们有带我参观一些皇宫、一些别墅，包括阿拉伯王公贵族的，应该是东宫啊，东宫也有，夏宫也有。东宫呢，就是因为那些地方冬天在欧洲算是温暖的，所以有钱人就到那里过冬，有钱人就在那里有房屋，那么有钱的皇室就在那里有皇宫。那么我听到的那个中国餐馆说，他们也有送菜去啊，那个架子都非常的大。我们不是说，各位，如果有一天你有避暑的宫殿，我很恭喜你，希望你也能让我去住一住哈。我们有东西，有丰富的东西，很好，但是让我们能够感恩，能够分享，而不是我们独占，甚至以地连地，以至于不留余地给别人的。如果以色列人只想到自己的幸福，对别人是剥削的，是欺压的，自己是累积的，神会把这些都拆毁。今生不一定审判，但是在将来一定会有完全的审判。第四章，也先知也很会骂人啊。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骂人是母牛，大概是指他们吃的胖胖的哈。你们欺压贫寒，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我们来喝吧，神有一天会把他们勾去，勾去就是把他们 像勾一个鱼一样，勾一个东西一样的，像带奴隶一样的带走，就是他们会被掳走。到第四、第五节，责备他们在敬拜神当中，在圣殿里面却没有认识上帝。他们有献祭，有宗教仪式，跟刚才我们讲的和西阿书一样，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敬畏神，那么他们不归向神。他们在艰难，一再的艰难，还不归向神。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了主，我们都有这可能，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离开，如果离开，快快归向主，不要离开了不好意思回来，不要离开了觉得反正已经离开了，不，你离开不归向主，你会更惨的。好，你看哈，主的灾难是一个加一个的。第四章第八节，这样两三层的人凑到一层去找水喝，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第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第十节，我降瘟疫在你们当中，你们仍不归向我。十一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你们仍不归向我。当一个灾接着一个灾临到我们，我们不归向神的时候，神终会把最大的灾带来，就是在他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会亲自来审判我们。我既这样行，十二节，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神已经指示我们了，他是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的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他的名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满丰丰富富，有恩典，有真理，但是也是威严可怕的。如果他愤怒，谁能挡得住呢？好，我们这一堂就讲到这里。